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9月14号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叶冰。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难民潮持续受到国际关注，美法等国将接纳更多难民；阿富汗监狱遭塔利班武装攻入，300多名囚犯逃出牢房；埃及军队追捕恐怖分子过程中误杀外国游客，造成12人死亡；广东一个村庄的村民因近期抗议多年来一直因征地有争议的核电厂强占土地，近日遭到警察镇压，许多村民被带走，一些人被打伤。各位听众，以上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关注欧洲难民潮。欧洲成员国国内的部长星期一将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分担接纳不断涌入欧洲的难民的责任。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的一天前，匈牙利表示要对试图躲避边防警察的人提出起诉。部分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指责德国导致大批难民进入欧洲大陆，德国则对一些欧盟成员国越来越感到不满，认为这些国家不愿分担接纳难民的责任。很多难民并不愿意在随便哪一个国家定居，其中一些人将取道几个国家前往德国。德国内政部长德麦齐埃说，寻求保护的人不能选择由哪个国家接纳他们。与此同时，匈牙利当局正在扩大和加固在塞尔维亚边界的高墙，并安装铁丝网。匈牙利表示，从星期二开始将对所有试图躲避边防警察的难民提出起诉。欧洲国家对如何为逃离战乱的成千上万的难民提供庇护争吵不休的时候，法国民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支持接纳更多开始进入法国的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法国承诺在未来2年接纳24000名难民。巴黎郊区的塞尔奇彭多瓦兹的一个游乐中心正打开大门，接纳第一批从德国转移过来的难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塞尔奇彭多瓦兹发来的报道。
漫长的噩梦终于结束了。对在这个游乐中心的这些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来说，不管是徒步还是坐船、坐火车或是汽车，先前各种危险的旅途都结束了，至少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数百名难民坐汽车从德国过来，那里涌入的寻求庇护的难民数目创下了记录。
他们到达这里疲惫不堪，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填填肚子，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然后他们会查看各种服务，国家提供的服务，孩子们的学校，再看看他们是否需要医疗或是心理治疗，然后他们会解释下一步的动作。
奥马尔·阿卜杜勒·穆纳木25天前从位于大马士革郊区杜马的家中逃出。
我看到了一个孩子的死亡，鲜血到处都是，到处都是破坏的东西。我看到了可怕的场景，我从杜马逃到大马士革，再从大马士革到黎巴嫩，到土耳其、欧洲、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再到这里。
叙利亚人阿里·塔拉宾也来自大马士革地区，与这里的每个人一样，他也是乘坐夜间巴士从德国过来的。
老实说，我试着想留在德国，但是我看到了法国人，我与他们讨论了差不多4个小时，他们告诉我这里就像德国，可能还会更好，因为我们希望把我的家人也带过来。
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对于是否要接纳来到欧洲的寻求庇护的难民，法国人的意见也不一致。他们为这里的难民带来了衣物和玩具，再过几个星期，他们会被安置到一个更固定一些的住所，包括法国人的家里。但是，法国右翼力量反对接纳更多的难民，保守的政治人士希望有所限制。有两位法国市长说，他们只接纳信仰基督教的难民，不接受穆斯林难民。纳比尔·塞格哈里是当地居民，面对这样的言论，他很愤怒。他在一个天主教慈善机构做义工，帮助接纳这些难民。
我是穆斯林，法国人，我与基督教有联系，我们在基督教机构帮忙。对我来说，是基督徒，是穆斯林，还是从火星上来的人都不重要，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人。
最新的民调显示，与一个星期前不同，法国民众现在支持接纳更多的难民，在这里的很多人希望这样的接纳持续下去。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巴黎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即将召开第30届年会，今年的首要议题将是移民与难民的人权问题。会议星期一开幕，到10月2号结束。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宣布，人权理事会年会开幕后，将口头通报世界各地各种危机和局势的最新情况。德国大使、理事会主席卢艾克说，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移民和难民局势将是各国代表发言中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
The topic of migration and refugees pose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for us all, not just the countries of origin.
卢艾克说，移民和难民问题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不仅对产生难民的国家，而且对难民途径的国家和目的地国家都是重大挑战。我们必须从产生难民潮的根源入手，人权对这场危机的各个层面都至关重要。卢艾克指出，移民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是人权得不到尊重，不尊重公民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常常导致人们逃离自己的国家。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将面临世界各地大量侵犯人权的问题，人权专家将提交报告，谈及任何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问题。人权理事会将重点讨论30个国家的情况，包括对叙利亚和乌克兰人权形势的调查报告，并就朝鲜人权状况举行小组讨论，重点是外国人遭绑架的问题。斯里兰卡一个高层政府代表团将抵达日内瓦，人权理事会计划公布一份有关斯里兰卡30年内战期间战争罪行的重要报告。斯里兰卡前总统在战争临阵结束时，没有对关于政府军和泰米尔猛虎游击队侵犯人权的指称进行调查，因此人权理事会去年决定自行展开调查。调查报告将在会议后半段公布，不过斯里兰卡外长在年会开幕日就会发表讲话。预计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将会在会议结束时投票表决美国就这个尚未解决的人权悲剧所共同发起的一个决议。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表示，明年将至少接收10000名叙利亚难民，并增加向逃离叙利亚暴力冲突的难民提供的人道援助。与此同时，一些美国议员敦促奥巴马政府采取更多措施解决难民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曼的报道。
叙利亚内战4年多前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接收了大约1500名叙利亚难民。美国星期四宣布了进一步帮助叙利亚难民的计划，表示明年至少将接收10000名叙利亚难民。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同意下月起接收叙利亚难民。
总统已经指示相关人员考虑如何做出进一步的响应。美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接收更多的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
外界一直敦促白宫采取更多措施应对欧洲的人道危机。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三情绪激动地发表讲话，敦促美国更好地帮助叙利亚难民。麦凯恩身边摆放的是一名溺毙后被冲上岸的3岁叙利亚男童的放大照片。男童乘坐的小船在前往希腊途中翻覆，他的哥哥和母亲也溺水身亡。麦凯恩说，这幅照片牵动了世界。
But how can the American people reconcile these words?
面对那些死去的孩子和那些为逃命而挣扎的难民的照片，难道奥巴马总统还能一边说我们的道德义务是尽己所能防止世界上发生最严重的暴行，但同时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叙利亚和整个中东地区每天都发生的暴力行为吗？美国人民怎么能把这些照片和这些话联系在一起呢？
In Syria and across the Middle East.
白宫星期四做出上述宣布之际，大批难民经巴尔干地区进入匈牙利，迫使奥地利以过分拥挤为由暂停跨境列车运行。匈牙利是希望前往德国等欧洲西方国家的难民中转站。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一组国际简讯。塔利班叛乱分子冲进了阿富汗东部的一座监狱，放走了数百名囚犯。阿富汗东部加兹尼省副省长阿赫马迪说，这是一次组织严密的劫狱行动。首先是一枚自杀式汽车炸弹爆炸，使其他叛乱分子得以闯入监狱。阿富汗官员说，这座监狱里共有436名囚犯，其中355名囚犯逃出了监狱。阿富汗政府表示，148名越狱囚犯对国家安全具有威胁。阿富汗内政部在喀布尔发表声明说，在塔利班劫狱事件中，7名警卫被打死，还有7人被打伤。声明还说，击毙了5名叛乱分子。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以电邮方式向记者发表声明，宣称对这次劫狱负责，并说这座监狱是由阿富汗情报机构管控，包括塔利班战斗人员在内的囚犯受到了严重虐待。穆贾希德声称多达400名囚犯获得自由。埃及安全部队在埃及西部沙漠追击恐怖分子时错误地向游客开火，造成12人死亡，其中包括墨西哥游客。墨西哥外交部说，至少2名墨西哥人被打死。埃及发表声明说，被打死的是墨西哥人和埃及人，但并没有说明究竟有多少墨西哥人死亡。声明还说，事件发生地区是禁止外国游客进入的。埃及旅游部发言人阿扎兹说，涉及这一事件的旅游公司没有许可证，而且没有事先通知有关当局游客将进入法拉夫拉地区。阿扎兹对美联社说，所有进入法拉夫拉地区的旅游团都必须得到当局批准。墨西哥总理涅托对这起致命事件要求展开调查。日本南部冲绳岛行政长官翁长雄志说，他将取消在冲绳新建一个美军空军基地的许可证。此前冲绳与东京官员进行的有关谈判破裂。翁长雄志星期一对记者说，冲绳县政府在发现前任知事发放的许可证存在缺陷后采取了行动。翁长雄志是在基地工程在冲绳岛沿海偏远村庄边野谷动工几天后宣布这一决定的。工程被暂停一个月，期间将进行谈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对记者说，尽管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做出决定，边野谷的新基地工程将继续进行，日本中央政府可能对冲绳提出起诉， 以阻挠弓长雄志的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中关系。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对美国国事访问的前夕，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无法接受中国的网络袭击。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五在一个军事基地举行了市政厅形式的会议，他在回答有关网络战的提问时说，美国可以选择把它当成一个竞争的领域，而他保证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将会赢得这场竞争。另外，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国务院将不再采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作为美方代表团在联大的活动地点。这家地标性酒店去年被中国安邦保险集团买下，国务院说美方的决定基于种种因素，包括空间、成本、美国政府和任何安全需求的考量。此外，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大使的住处也将不再是华尔道夫酒店。基于安全考量，美方参加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的地点将改在纽约宫廷酒店。在美国政府即将和纽约宫廷酒店签约的前夕，白宫和国务院官员星期五纷纷正式证实了这个消息。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中并未详细说明这个决定是基于什么安全考量。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则在简报中表示，美国一向会就外交官的住宿进行检视，这并非不寻常，但美国不会评论契约的细节。中国安邦保险集团去年买下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华尔道夫阿斯特里亚酒店。美国媒体报道分析说，美国政府担忧中方在酒店安装窃听装置收集情报，因而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个星期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情报官员说，中国继续对广泛的美国利益目标发动网络攻击，并且批评中国模糊了情报搜集与盗窃商业机密的界限。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次全球网络威胁听证由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召集。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努恩说，美国最近几年遭受网络攻击已经成为常态，除了大型连锁企业外，政府网络也频繁地被侵入。
The US government is certainly not immune。
美国政府当然也不能免于被袭击。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国税局，就在今天早晨我们得知能源部被黑客入侵成功159次。
努恩议员说，联邦政府接连遭受黑客攻击，使得民众质疑政府抵御网络攻击威胁的能力。中国对于美国的网络威胁是这次听证的关注焦点。最近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遭到黑客袭击，是美国政府遭受的最严重的网络袭击事件，估计有多达2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资料被盗。很多人指责是中国发动了这次网络袭击，但是美国政府决定不公开美国认为谁应该对袭击负责。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说，以政治为目的的网络攻击日益普遍。他说，美国面临的国家网络威胁包括
一种是网络攻击能力很强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和中国；一种是技术能力虽然不高，但可能怀有更大破坏意图的国家，例如伊朗和朝鲜。
克拉帕说，中国的网络攻击继续针对从国家安全信息到敏感经济数据到美国知识产权等广泛的美国利益目标。民主党众议员西夫还批评中国政府模糊情报搜集与盗窃商业机密的界限。
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对手在这方面，比如中国，认为可以利用两者之间的模糊界限，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行动合理化。
西夫议员建议制定规则，要求其他国家也承诺不参与经济间谍活动。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表示同意西夫议员的看法。
不是美国，而是像中国这样的对手不愿意把这两者区分开来。他们不认为这两者有任何区别。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搜集我们的资料。
美国经常批评中国政府参与盗窃商业机密。去年五月，司法部为此还起诉了五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中国否认参与对美国政府以及企业的网络攻击，并且表示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鉴于美国面临的越来越频繁的网络攻击的威胁，众议员努恩呼吁尽快通过网络安全法案。
现在我们应该搁置政治纷争，给我们国家必要的工具来抵御这类恶意的攻击行为。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前，很多议员敦促美国政府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司法部9月11号宣布撤销对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国际超导界的著名学者西小星的所有指控。这件闹得沸沸扬扬的科技间谍案，经过了将近四个月之后，突然有了意外的结局。今年5月21号，西小星被美国政府逮捕，罪名是非法输送美国敏感的科技给中国企业和政府。如果罪名成立，他最高有可能被判处80年监禁以及100万美元的罚款。但是美国司法部已经撤销了对他的上述指控。
今年五月，美国联邦检察官起诉西小星时提出的证据是，西小星向中国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实验室设备的图纸。检方说，这份图纸反映了局部加热装置的设计机密，而西小星曾经和一家美国公司签署为设计保守秘密的协议，这种装置用于半导体研究。但是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独立的专家在逮捕西小星几个月以后发现，司法部提供的此案核心物证，也就是这份图纸，与局部的加热器没有关系。在国际超导物理学界极负盛名的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美籍华裔科学家西小星5月21日下午在宾州被捕，涉嫌罪名是非法输送美国敏感的国防科技给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西小星紧接着被校方停职。西小星现年47岁，居住在宾夕法尼亚费城郊区。他来自中国，规划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他5月21日在宾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出庭，被控4项罪名，缴纳10万美元保释金获释后，等候进一步审理。联邦检察官说，西小星2002年利用教授年休机会，到一家研发二硼化镁超导薄膜装置的美国公司工作。二硼化镁可以在高温下导电，而西小星帮助研发可以让这项技术投入使用的高品质薄膜。此后，西小星加入中国政府的一个科技创新项目。联邦检察官说，2004年，西小星获得美国国防部的一笔经费，购买了这项装置。但是，检察官说，西小星在他的中国籍的博士后的帮助下，通过分享技术，利用这个装置，为在中国的第三方，包括政府机构牟利。西小星2009年加入天普大学，之前曾任职宾州州立大学，他从北京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根据网上公开的资料，西小星还是上海交大理学院物理系兼职教授， 曾在国际刊物上发表300多篇科研论文，并持有3项专利，是美国物理学会的会员。奚小星教授被控事件前不久，曾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天津大学教授张浩5月16日在入境美国时被逮捕。张浩和其他5名中国公民因涉嫌经济间谍罪和窃取商业秘密罪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奚小星的罪名被撤销后，星期六美联社报道说，奚小星在一份声明中对美国司法部的决定表示感谢，他同时也对支持过他的那些朋友和同事表示了感谢。他说，整个案子的进行过程对他来说如同一场梦魇，让他无论是精神上、物质上以及职业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上个星期说西藏班禅喇嘛在正常生活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六强调说，有关班禅喇嘛现状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中国西藏自治区统战部门的官员上个星期天说，西藏11世班禅喇嘛正在接受教育，正常的生活，并且不希望受到任何干扰。星期六有记者问达赖喇嘛如何看待中国这一说法时，达赖喇嘛说，我不知道，需要做更多的调查。1995年在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宣布更登却吉尼玛为11世班禅喇嘛后，当年年仅6岁的这位班禅转世灵童被中国政府从家中带走，从此失踪。北京一直不承认更登却吉尼玛的班禅喇嘛地位，在他失踪当年宣布另一名男孩为班禅转世灵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据海外媒体报道，广东一个村庄的村民因近期抗议多年来一直因征地有争议的核电厂强占土地，近日遭到警察镇压，许多村民被带走，一些人被打伤。官方星期天称，当地公安拘捕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的19名村民。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博讯网星期天报道，有陆丰市碣石镇上林村的不同村民发帖说，国家在该村建核电站，当地政府贪官要贪村民的地皮和钱。9月12日凌晨3点左右，出动几千携带警犬、手持警棍的警察将村子围起来，对多年来坚持维权的村民进行镇压。当天上午8点左右才离开，带走几10人，多名村民被打伤，村内被断电断网，无法与外界联系。而当天上午，又有村民集体到碣石镇政府讨说法时，再遭镇压，一些人被打伤，近20人被抓。报道称，据村民透露，自2003年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选址陆丰市碣石镇田尾山作为陆丰核电站厂址以来，中广核电与当地政府一起多次动用武警强占农民土地1500多亩，没有什么赔偿。多年来，上林村村民曾多次维权，在村民抗议下，当地政府只同意象征性给予每平方米12元的补偿金。今年8月开始，上林村民再次发起示威，连日到核电站施工现场组工抗议，因而招致当局强力打压。记者星期一经多方查找，找到一位上林村的村民，该村民证实了当地政府近日对村民采取的抓捕行动。
这个情况是的，抓了19个人，当天晚上3点多钟，当天那些政府门口来就抗议，就给他抓了20多个人。
网上有消息说有一个人不幸死亡，有这个情况吗？
啊，没有死亡。
有人受伤吗？
受伤就有，受伤就有。
对你们村民补偿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村民都有意见是吗？
因为他的补偿根本就没有什么相开工，就是动工了，把那个地方全部都搞平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补偿。距离很近的，离我们村呢可能就两里路发电的那地方。
就是说给予适当的补偿吗？
没有没有没有啊，因为那些官员可以说以前都有些就是把钱贪了。看了现在呢又调走了，应该是2005年到现在2010年了，那些现在搞到现在都搞不成，一直也没有说出来，你这地是做我种，你这要出多少地，所以一次性征地也没有，全部都没有，就是由他们怎么说就这么样。
有报道称，陆丰上林村民就政府抓人发布到网上的大量信息被删除。此前陆丰上林村民曾举行过多次示威，不过都被当局镇压。记者星期一下午致电陆丰市委宣传部，接电话的男士要记者联系外宣，外宣一位接电话的男子在听过记者简述采访要求后称让领导接听，不过该领导坚称记者电话打错了部门。陆丰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9月12日上午发布消息说，9月12日凌晨3时许，陆丰市公安机关组织警力前往集石镇上林村，抓获涉嫌聚众堵塞交通、扣押勒索施工车辆、阻挠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施工、要挟高额补偿款和持械对峙等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嫌疑人19人，缴获三钩叉、砍刀等作案工具1批，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通报中没有说明的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实际上就是位于陆丰市碣石镇田尾山的陆丰核电站。这个核电站是中广核集团继大亚湾、岭澳、阳江、台山之后广东省建设的又一核电项目，计划总投资120亿美元。根据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陆丰核电站将在2018年建成。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关中国的汇率问题一直在引起争议，很多美国的政客在竞选中都把这个问题利用起来，抨击中国最近使人民币贬值是为了促进出口，从而威胁美国制造业，进而使美国失业率上升。这种说法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然而乔治城大学的一位教授得出结论说，事实恰恰相反。下面请听尼亚的报道。
新一轮总统选举之际，两党竞选人争相发表中国威胁论以增加人气。共和党提名角逐者之一房地产大亨川普就是这样做的。
When was the last time, as an example,
上一次我们在贸易交易中打败中国是什么时候？他们在降低他们的利率，你知道那代表什么吗？他们进一步降低汇率，使我们受损，在贸易中受损。
They are killing us on trade.
乔治城大学教授杰米里·哈夫特结合自己十几年在中国经商的实地经验，撰写了最近发布的新书《中国未制造：中国经济奇迹的隐含真相》。他在书中说，抨击中国并不能帮美国本土增加就业率，而过去十几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货币贬值往往与美国就业率上升同时发生。
我们随处可见中国制造这样的标签，这也是所谓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摧毁我们这个幻觉的一部分。
在本周的新书发布会上，哈夫特解释说，美国人所说的中国制造实际上是中国组装。
我们从中国进口的很多产品有包含美国生产的配件，比如你穿在衬衫里的棉花，我们空调通风口的钢铁，太阳能板的主要设备等等，这些都在全国各地创造了就业机会，而这些也都算在与中国的贸易数字里。
哈夫特同时提及了中国制造业的安全问题，包括高铁的建设质量、天津爆炸事件、毒奶粉等食品安全担忧，他将这看作美国高级制造业的一个机会。
当中国在面对产品安全的时候，他们的消费者和公司都会纷纷选择美国制造的产品。
而进口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以及美国公司在中国遭遇的专利和造假问题引起了在座观众的广泛关注。而哈福特表示，这是中国的社会构架问题，应呼吁美国在质量检测方面做更多工作。《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书评表示，哈福特的结论确实令人惊讶，但是在批评政客们以抨击中国来赢得人气的同时，他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第九届达沃斯夏季论坛上个周末在中国北部海滨城市大连结束，关于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引发与会者与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发表了被中国媒体称为“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演讲，试图安抚目前出现的中国经济危险论和崩溃论的言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9月9日到11日在中国大连举行的第九届达沃斯夏季世界经济论坛，是继中国93大阅兵以后外媒报道中国的又一个高潮。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试图打消国际上对中国经济下滑会把世界经济拉下水的忧虑。
中国绝不主张打货币战，我们讲国际产能合作难免有竞争，但是如果我们合作起来，合作大于竞争，我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竞争。
李克强在讲话中承认，近几年中国经济尽管下行压力较大，但中国没有超发货币，没有搞大规模强刺激，主要依靠改革增强经济活力，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就在李克强发表这番安抚言论之前，中国的经济经过了一个动荡的夏季，经济放缓，股市波动，货币贬值，并导致全球股市大规模下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政府做出的应对受到了国际观察人士的批评，他们困惑地看到中国政府试图通过禁止大规模售股、拘留记者、惩治谣言传播者和安排国有机构买入股票来托市。李克强在讲话中还暗示，发达国家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正在加强全球的金融动荡。李克强说，单靠量化宽松政策难以解决制约增长的结构性障碍，而且可能带来负外部效应。一些中国专家则直截了当地警告美联储不要加息，
忠告美联储呢不能够接着加息，否则呀将加剧全球经济的震荡。那么美元加息呢会导致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减速，这对美国呢也是没什么好处的。
据上海澎湃新闻报道，就在达沃斯论坛举行之际，离岸人民币现历史最大涨幅，从而引发了中国央行为支撑人民币汇率而采取官方干预措施的猜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美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湾。来自台湾的民间宣达团与纽约的台湾人社团星期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台湾加入联合国造势集会。在第70届联大即将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前来与会之前，他们用歌声、口号、演讲表达台湾应该成为联合国一部分的诉求。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张真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星期六中午，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造势集会在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绍广场举行。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蔡明宪说，从台湾专程前来的25人宣讲团，由牧师、学生代表、人权律师、教授、前立法委员和原住民代表组成。此行共有3个诉求。
我们希望代表人民，很多80%以上台湾人民希望
台湾尽快的加入联合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二个呢，我们希望这个有更多的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跟人民呢，希望支持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哈啊。第三个，我们也支持中国的民主化、人权化。
开始于90年代初的台湾重返联合国活动，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期间一直是台湾政府的外交政策。2008年国民党籍总统马英九上台后提出外交休兵，政府停止推动。但纽约的台湾加入联合国行动委员会召集人赖鸿典医生说，23年来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
这个要进入联合国并不是那么简单，而且是相当复杂的那个国际现实，是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关系了，还有很多那个国际现实要必须考虑的，这一点我们也是很了解。不过呢，我们推动这个运动也其实也有主要也是要那个表现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部分宣达团成员身穿台湾原住民服装，大家在吉他伴奏下唱各种台湾歌曲，与会者拉起横幅，人人挥舞蓝色小旗，要求联合国接纳台湾。在多位上台发言的演讲者中，有一位是海地籍的医生，他呼吁台湾邦交国之一的海地政府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我希望海地邀请台湾到联合国，给他一个席位。
宣达团里的两位台湾太阳花学影代表获联合国先生和小姐的称号。1995年出生的李明珍说，中生代台湾人太缺乏台湾意识，而作为太阳花学运的一代已经不一样了。
台湾的年轻一代非常清楚过分依赖中国要付出多大代价。
1989年出生的普奇是台独青年学运团体的负责人，他说台湾真的要加入联合国只有一条路可走。
我们希望它不仅仅是事实上的独立，而是法理上的独立，是脱离中华民国，然后当然也不会再受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控制。对，那希望它是一个可以成为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进入联合国。
第70届联合国大会将于9月15日开幕，这些民间团体将在9月25号联大会议期间在同一场地举行静坐示威活动。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模拟共军攻台的汉光演习刚刚结束，解放军接着就在台湾海峡展开实弹演习，引发双方是否有意较劲、彼此互呛的猜测。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说，台海若发生军事冲突，只会带来伤亡，它对改变台湾前途不会具有决定性。台湾海峡的两岸还是应该在非军事手段方面寻求更多的进展。下面请听钟申芳和玉刚的报道。
台湾军方9月7号到11号举行汉光31号演习，操演科目包括实弹射击、模拟共军攻台作战行动、两栖登陆和海空攻防演练。在为期5天4夜的演习结束时，中国海事局也宣布11号到13号在福建外海举行实弹演习。由于演习地点距离台湾外岛金门不远，引起一些人对共军演习是否与台湾总统选举有关的联想。曾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上将9月10号在华盛顿一个研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海两军都可以演练他们的军事技能，不过希望他们能够从演习的结果中发现外交协商还是要比军事胁迫来得好。
台湾能够演练如何保卫他们的领土是好的，中国能够演练他们的军事技能也是好的，但是我希望当双方检视他们的演练成果后，能够发现在那个地区 外交手段还是要比军事威胁来得好。
卸任美军太平洋司令职务后，曾经数次到台湾观察汉光演习并其推演的布莱尔说，以他当时涉及此类军事活动的个人经验而言，一旦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对美国和台湾都会带来损害，一旦美军涉入也会有人员伤亡，台湾前途不会因此而改变。
如果当时台湾海峡发生冲突，对美国、对台湾都会造成损害。如果美国涉入，也会有人员伤亡。但这对改变台湾前途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想现在仍然是如此。台海双方可以有谨慎的军事准备，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寻求非军事手段的进展。
中国福建海事局10号在网上发出航行警告说，9月11号到13号下午3点到5点，在福建石狮市将军山海域实施实弹射击，射击高度8000米，禁止船只进入标出的4个经纬度点连线范围。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说，共军这次是在金门东北方35公里的石狮市将军山靶场进行实弹测考，国军对相关动态都有掌握，台湾人民无需担心。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0号对于中国实弹演习引起台湾各界关注的问题表示，福建省军区部队将在近岸海域举行一次例行性实弹射击训练，这个训练是根据年度计划安排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台湾新兴的政党时代力量党正式建党，这个新兴的政党承诺要做一个透明、开放、参与和行动的政党，为台湾的新生开创出路，为时代的难题找到答案，并且力争在立法院的选举中夺得席位。接下来是杨明从台北报道。
那当然我们要非常感谢啊，所有参与这一次时代力量在创党阶段共同奋斗、共同支持我们的朋友，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正式的跟台湾社会宣布时代力量正式建党。
这是时代力量第一届党主席黄国昌在第一次主席团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做出的宣布。9月8号至11号，时代力量党通过网络进行了第一届党主席团的选举，在九名候选人当中推选黄国昌等7人为主席团成员。这次选举实际参与投票的人数为427人，占投票率的 55.5%。 黄国昌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经担任台湾中研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为了竞选2016年新北市第12选区立法委员，黄国昌特别辞去了终身研究员的职位。黄国昌曾积极参与反服贸的台湾花运动。黄国昌说，在台湾经历了数十年的威权暴政以及30年的逐渐民主化后，目前面临一个转折点。他说，马英九政府错误的政策不断侵蚀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台湾得之不易的民主成果也一直没有摆脱中共威权威胁的阴影。他说，带领台湾突破困境、寻求新生的时代是时代力量党未来的努力目标。
我们承诺要完全做一个透明的政党，要坚持做一个开放的政党，要彻底做一个参与的政党，要持续做一个行动的政党。哪里有不公不义，哪里就有时代力量的身影。时代力量将永远站在改革的最前线。
时代力量党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架构，由党员通过网络直选出的由7人组成的主席团，再加上4名政策委员会委员和4名工作委员会委员，共15人组成。时代力量第一届党主席团成员林峰正说，这种组织架构能够去除掉过去传统政党威权式的做法。时代力量党在2016年的大选中将推出大约10名候选人参加不分区和区域立法委员的选举，力争赢得更多的中间和浅蓝选民的支持。 尽管该党刚刚成立，党员人数、资金数量和政治影响力都还相当的薄弱，但是如果台湾政坛这一新兴政党能够在立委选举中拿下几席，那么他将成为立法院中不容小觑的势力。不过在创党的第一天，主席团成员之一作家冯光远因故缺席，不免让外界对该党未来的发展前景添了几分疑问。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正当好莱坞的诸多大片在中国国内电影市场频频告捷之际，中国电影《狼图腾》登上了好莱坞中国戏院的大银幕，创下了这个好莱坞地标的88年来的新纪录。该片在全美各地100多家影院同时上映。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中国和法国合拍片《狼图腾》9月11日开始在好莱坞的地标 TCL 中国戏院的 IMAX 银幕上演。据中国戏院发布的消息说，这是中国戏院从1927年开幕以来88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商业放映普通话的长片。中国戏院的 IMAX 银幕据称是全世界最大的 IMAX 戏院，《狼图腾》也将是第一部在美国市场上映的普通话 IMAX 电影。《狼图腾》是中法合拍，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剧情片，改编自姜荣的同名小说，叙述温哥期间在内蒙草原上通过一名知青的事业铺叙人与自然之间激烈的冲突。本片是今年中国内地贺岁片之一，缔造了1亿1000万美元的票房成绩，其中在 IMAX 戏院的收入达500万美元。《狼图腾》预期将代表中国角逐明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IMAX 公司的资深执行副总裁福斯特表示，《狼图腾》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的 IMAX 戏院非常成功， IMAX 公司很乐于和导演让雅克阿诺以及索尼影片娱乐公司合作，把《狼图腾》推广到更多的北美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影迷面前。《狼图腾》通过数码重新录制为 IMAX 三维格式的版本，从上周五开始在美国市场125个银幕上演一周，其中有100个是 IMAX 戏院，今年晚些时候预定在拉美的一些 IMAX 戏院上演。中国的电影票房近年迅速上升，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暴涨将近 50%。好莱坞的《速度与激情7》《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和《侏罗纪世界》等大片名列前茅，《速度与激情7》的内地票房甚至压倒北美的票房收入。有的好莱坞观察家认为，中国电影票房市场或许在5年内超越北美市场。《狼图腾》在好莱坞的中国戏院上演，标志了新一波中国电影进入北美市场的尝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上个星期美国科技产品巨头苹果公司推出了一系列的新产品，其中包括迄今最大的平板电脑 iPad Pro。 新款 iPad Pro 提高了 CPU 性能，其速度超过80%在过去一年里发货的便携式电脑。苹果公司还展示了两种新款的 iPhone 以及加强版的新款 Apple TV。
苹果首席执行长蒂莫西·库克在旧金山举行的新品发布会上展示了新款 iPad。
Today we have the biggest news in iPad since the iPad。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自从有 iPad 以来最大的 iPad 新闻，我很高兴把它展示给大家。
And I am thrilled to show it to you. This is the iPad Pro。
苹果全球营销副总裁菲尔·席勒介绍说，这款新的 iPad Pro 配有 32.7 厘米的显示屏，而当前普通款的 iPad 屏幕为 24.6 厘米。席勒还介绍了一款配件，即智能键盘。
这和你从前用过的任何键盘都不一样，它外面覆盖了一层苹果编织面料，那种面料形成保护套，还构成了那些按键的结构和质感，敲击它们时的触感真是太棒了。
席勒说，新款 iPad Pro 将于11月上市，起步价为799美元。苹果的新款智能手机分别是 6S 和 6S Plus。作为该公司利润最大的产品，其最新款的智能手机具有 3D 触控新功能。该显示屏幕技术能对使用者触压屏幕的力度做出不同的反应。苹果严重依赖旗舰产品 iPhone 的销售， iPhone 的销售额在上个季度已经占到公司收入的2%。此外，苹果重新设计了 Apple TV， 使其更为注重内容。改进后的 Apple TV 包括软件商店和语音驱动的 Siri 搜索机制。苹果表示， Siri 能够在 Apple TV 的新界面上搜索 iTunes、 Netflix、 Hulu 等软件提供的内容。美国之音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儿，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接下来的各样节目，我是叶冰，我们等一会儿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9世纪的美国有一条被称为地下铁路的网络，这个网络提供人员协助和安全住所，帮助南方的黑人奴隶逃到安全地区。最近，纪录片制片人爱德华·沃茨前往伊拉克，了解了一个21世纪的网络。这个网络里的人冒着生命危险解救被伊斯兰国奴役的雅兹迪妇女和女孩。沃茨讲述了参加解救行动的人所展现的勇气，以及落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的年轻妇女的悲惨遭遇。他们遭受酷刑、轮奸、奴役、监禁，甚至被杀。他们被脱光衣服，在集市上被当作商品交换买卖。他们被当作奖品送给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和新招募的人员。伊斯兰国大肆吹嘘这种暴行，并且无耻宣称因为这些妇女不是穆斯林，所以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行为是出于正当的宗教理由。然而受到伊斯兰国恐怖威胁的不仅仅是宗教少数派妇女，穆斯林妇女和女孩也不能够幸免。美国国务院在最新发布的人口贩运问题报告中指出，伊斯兰国强迫所控制地区的妇女和女孩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结婚，并处死那些拒不服从的人。去年，一名脱离伊斯兰国组织的25岁叙利亚妇女哈蒂加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外国作战人员对妇女非常残暴，甚至对已经跟他们结婚的妇女也是如此。一些妇女由于受到性暴力而被送往医院急救。哈蒂加说，她之所以同意接受采访，是因为她想警告人们，特别是和他一样受到伊斯兰国网上宣传的引诱而加入这个激进组织的妇女。他说，我不希望再被他们蒙蔽，太多女孩以为他们是真正的伊斯兰。正如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报告员班古拉所指出的，伊斯兰国把针对妇女的性暴力和兽性当作他们思想和行动的一个核心内容， 这种兽性是对人类尊严和文明社会基础的侵犯，它摧毁了整个社区，使稳定局势的努力面临更多的困难。这就是美国及其伙伴国决心击败伊斯兰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